天上的父，我们要匍匐在你的面前，认定你是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从永远到永远，坐着为王，掌管王权。天上的权柄、地上的权柄，都在你的手中啊！我们能够认识你，能够尊你为王啊！把我们一切的主权交出来，交在你的手中啊！降服在你的权柄之下，是有福的啊！真是谢谢你啊！让我们在地上做寄居者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盼望，我们有这样的保护，是从你啊天上降下来的。感谢主，你在历史上保守了像以西结、像但以理啊这些在被掳之地的人，依然啊虽然是在人的国度当中生活，但是呢，他们的灵命活在一个全新不同的国度当中，那是神永远掌权的一个国度，他们就有这样的能力，可以在地上。为主来传递话语，为主来做美好的见证啊！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在地上是暂居的，但是我们可以活在一个属灵的、属天的一个国度当中，在地上来成就神的旨意啊！请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今天开始读新的一卷书《但以理书》的时候，求你把那个赐智慧启示的灵多多的加给我们啊，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得鼓励、得建造。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弟兄姐妹早啊，欢迎大家来参加早晨的灵修哈。我们开始读但以理书啊，但以理书是蛮重要的一本书啊。那它被放在这个大先知的五卷书中的一卷，其实它的篇幅并不长啊，只有12章。比较起以赛亚书、耶利米书和以西结书哈。是蛮短的，但是呢，它被放在这个大先知里面哈，显然它这个位置哈是很重要的哈。那分段很简单，一共12章哈，前面六章，后面六章。前面六章呢，主要是讲神迹，发生在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身上的神迹，每一章都有神迹的，记载历史上实在发生的事情。后面六章呢，就是讲预言，讲到跟未来要发生的事情相关的，特别是神在以色列这个民族、这个国家上面要成就的一些的事情啊。借着但以理早早的把这些事情都讲出来。那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但以理所处的这个历史的背景。但以理在这里哈，你看这个。他服侍的时间很长哦。今天告诉我们第一节说是在约雅敬在位第3年，那这是主前605年，这是以色列国第一次被掳的年代啊。尼布甲尼撒王也是在那一年正式登基做王的啊。那一年他父亲突然过世，那他就接续他的父亲做巴比伦的王，也是在605年。那在这一年一直到。你看这个第一章的但以理书第一章的最后一节21节，到古列元年，但以理还在。古列元年我们知道哈是在主前的536年，所以这至少70年的时间呢，正好是以色列人被掳的70年哈。到后面但以理书面有提到，但以理看读到这个耶利米书中提到70年这个时间的时候，他就在那里祷告哈，所以。至少70年的时间呢，哈，但以理在这一段时间异国他乡啊，在那里服侍主，神也真的是使用他，行了很多的神迹，讲了很多的预言，让当时的人可以知道看见哈。与其他的先知比较啊，无论是以西结，以西是在他后面蒙召，然后呢，在他之前结束服侍的哈，耶利米在这里，俄巴底亚。啊，包括这个哈巴谷哈，比较起这些同时代的先知呢，但以理服侍的时间是最长。那这边比较的是各个国家哈，以色列国早早被卖了，他就没有画出来哈。这是犹大国，犹大国约雅敬王、约雅金王、西底家王啊，到西底家586年的时候，整个国家就被灭掉了哈。那同时代的最强的国家就是巴比伦啊，巴比伦帝国时间不很长，主要的这个王就是尼布甲尼撒啊，他的年代605年啊，一直到这里啊， 把它画出来。在但以理书里面还提到伯沙撒王，伯沙撒王是巴比伦的最后一个王啊，后来他就被这个马代波斯所灭掉了。所以在巴比伦帝国存在的同时呢，还有另外一个国家渐渐兴起，就是马代波斯在这里啊，古列这里啊。那同时代在兴起，那是在古列的手中呢，把这个伯沙撒王的巴比伦帝国灭掉了哈，然后取而代之，马代波斯就成为当时的最强盛的国家哈。所以跨越但以理书啊，跨越的年代很长。那在但以理书第一章里面提到这个。巴比伦人把他们的名字都给改了啊，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啊，他的名字的意思本来的意思都是跟耶和华神有关系的，但是后来呢，这个巴比伦的这个太监呢就把他们都改了，改了都是跟异邦神有关系的名字哈，啊，这个大家可以参照哈，对照着去读。那我们今天开始读第一章的时候呢，我们问一个问题哈。但以理是很年轻就被掳的哈，他应该当时是这里讲说少年人，第三节有提到哈，从以色列人的宗族和贵胄中带进几个人，第四节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啊，应该是一个十几岁的年轻人。那他十几岁，很年轻就被掳到外邦，离开这个自己的父母。离开那个有圣殿敬拜的固定的哈宗教的环境、信仰的环境，也没有一个牧师、一个先知在他的身边服侍他，完全脱离这个环境哈。而且呢，他所处的环境是一个充满诱惑的哈，是在异邦国的这个王宫里面，那各样的诱惑、各种假神的崇拜就在他的身边。所以这样一个情况下，哈，又是一个很年轻的这个少年人，他竟然能够保守自己的圣洁，而且站立得稳，而且在异邦的王的面前、这些官员的面前、众人的面前，能够为神做美好的见证，自己站立得稳，而且能够行出神迹、讲出预言来，哎，他的秘诀在哪里？如果我们被这个放到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我们如何能够像但以理一样啊，靠着神能够站立得稳，而且能够为神做这样美好的见证呢？所以我们思考一下哈，在但以理的身上，我们可以学到什么？那在圣经里面有两个年轻人啊，一个是但以理，一个是约瑟啊，这两个年轻人都是有类似的经历。但以理是年轻的时候就被掳到巴比伦。那约瑟呢，是在年轻的时候就被哥哥们卖到这个埃及哈，结果这两个年轻人呢，都是一生大大的为神所使用啊，在一个很艰苦的环境当中靠着主能够站立得稳而且信心坚固，成为别人的祝福这是很突出的这个例子哈。两个星期左右的时间我们就会专心来思考但以理这个人物。那但以理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哈？显然那是神的保守了哈，他自己能够认定神，那神也保守他。所以第一章里面就三次提到神的掌权。第一次是在第二节主讲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的器皿的几份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以色列人被掳这件事情呢，出于神。如果神不允许再强大的国家帝国他拿以色列人也没有办法亚述帝国就是一个例子十几万人神一出手全被灭掉那你看当时这个巴比伦帝国是很强盛的连埃及都打不过他，埃及王尼哥都被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给打败了犹大国那么小的一个国家。结果是一次、两次、分三次才把它灭掉，就是显然是神的在那个掌权，神在借着这个过程呢，在不断的提醒以色列人、犹太人要悔改给他们机会，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这是第一次主讲一部分圣殿中的器皿交给 巴比伦帝国啊，尼布甲尼撒王的手。到了第九节哈，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但以理是很多事情他是无可奈何哈，他是被掳的人，又没权又没势哈，是很多事情是不是由他管的？这个太监是有权柄可以办他的哈，但是呢，这里提到哈，神使但以理哈在太监长的眼前蒙恩惠，受怜悯哈，神保守他啊。让他跟人的关系可以处理的好哈。第三，这是在第十七节哈，这四个少年人，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智慧知识，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异梦、异象和梦兆啊，这也是神在掌管啊，连这个梦啊和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这些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啊，所以显然。但以理能够站立的稳，是因为他立定志向来跟随神，认定神。在每件事情上，他带着一个敬畏神的心。王可以得罪，太监长可以得罪，但是呢，神是不能得罪的。所以在吃的这件事情上，第八节特别提到，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他们是犹太人，遵照神律法中的规定啊，哪些食物是可以吃的，哪些是不能吃的。而且这个巴比伦王的食物啊，很多都是拜过偶像的啊，在偶像面前敬拜过之后，他们拿来吃。在这种情况下，但以理就拒绝。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显出他对神的那个信靠，认定神啊，这是关键啊。约瑟也是同样的例子啊。他被这个主人的妻子诱惑的时候，虽然没有人在场，但是呢，他很清楚地意识到，神在看着这一切，神知道这一切，他可以得罪他的主人的妻子，但是不能得罪上帝，所以他就逃走，所以但以理是类似的，在吃的这件事情上，他立定心志要跟随神，不得罪神，这是对我们的第一个提醒，无论是在工作的场合啊，还是呀这个社会环境哈，我们首要认定的啊，就是神自己啊。我们不要做得罪神的事情啊，神是无所不知的啊。第二个呢，我们看到但以理身上啊，他对人呢，他很会跟人打交道啊，虽然很年轻啊，但是呢，他的身上你看到那种温柔的那种品质啊，他很会与人的相处那个关系。他就是一方面认定神哈，一方面呢，他很温温柔柔地对待周围的各种的人啊，尤其是在上有权柄的哈，他知道怎么跟他们打交道，用一种很尊重的啊，很谦卑的态度去跟人来往啊。他被带到巴比伦，然后被选出来要学加勒底的文字语言，这是在第四节哈，要接受这个加勒底文化的训练。他就浮在这个环境当中啊，后面圣经也讲说，神赐给他各样的知识，各样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所以当时他就浮在这个环境当中，他没有拒绝啊，他没有说哦，我们犹太人的文化更优越啊，我们犹太人有上帝的启示啊，你们加勒底的文化不算什么啊，他不是用这种态度对待这个环境的啊，他就浮下来。有机会学习哈，这是在巴比伦留学了，学他们的学问知识，那从他们的这些学问知识当中也增长自己的智慧啊，那这为他后来在许多的王之下做这个大臣，管理这个国家哈，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神也使用这些的知识文化哈，来使他能够更好的去服侍神啊。那你看后来这个太监长。让他吃这些食物的时候，他对待太监长的态度呢，也是很恭敬的哈。十一节哈，这个但以理对太监长所派管理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的委办说：“求你试试仆人们十天。”太监长显然也对他很尊重啊，这个跟他商量这件事情啊，你们得吃啊，你们身体要强壮啊，否则这个。我的人头不保啊，是用这种口吻跟他讲， 那但以理对他也很尊重啊，他没有讲说哦，这是我的信仰，我不能妥协，我一定要坚持的哈。至于你和你家里的人怎么样，跟我没有关系。他不是用这种态度，他也是蛮体谅这个太监长的处境，所以这个是我们跟人打交道哈。这个人也不是信神的人，也不是教会里的人啊，是外面的人，而且可能是拜偶像的人哈。但是呢，但以理跟他在交往的时候呢，还是很有礼貌的啊，很尊重的一种态度啊，也替他着想啊。这个他也是王之下服侍的人，如果他办错事哦，在王的面前他也是很危险的哈，所以他也替他考虑，起码是从他的心境上面能够同情他，体谅他的处境，所以他就讲说，请你来试试我们10天，这是很合理的，对不对？呀，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王膳的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所看的待仆人吧。啊，这是很合理的一种的解决的方案。所以我们就知道哈，但以理不是那种好像很不体谅别人的处境、很不管别人的这个感受的人，他不是这样。虽然很年轻啊，但是他在处事打交道的时候呢，是很有这种智慧的哈。那包括后来他被带到这个尼布甲尼撒王面前啊，他对王的态度也是很恭恭敬敬的啊。王问他的问题，他都去回答，所以让王看出他们真的是没有人能够比他们更有智慧啊。所以后来大概有六七个王啊，但以理都在他们手下做事。那每一个王新的王上来啊，我们发觉哈，他们都很看重但以理。这个王国在交替，君王在更换，但是在每个王的手下，即使后来马代波斯王取代了这个巴比伦王之后，你看但以理还在做宰相的那个位置上哈，所以这个跟他能够长期的服侍主，在外邦为主做见证很有关系。一方面认定神，这是不能更改的啊，这是第一位的，但同时他对人有一个恭恭敬敬的态度，他懂得如何跟周围的人相处。这样让他的那个见证才能够最大范围的啊，影响到君王，影响到那些臣子，影响的这个这些的人，他身边的人啊。所以对我们基督徒今天也是哈，认定主这一点啊，我们一定要学习，在神的面前立定心志哈。那很多的时候，我们要学习的是如何能够跟那些不信神的人去好好的去打交道啊。在这个社会的体制上，我们是做寄居的啊，但以理也是做寄居的哈。但是寄居的当中，如何能够很温柔的，带着一种尊敬的态度哈，与人来往，这样让我们的见证能够更多的去影响周围的人。
我觉得但以理可贵的地方，就是他年纪轻轻，真的就是那么十几岁、20岁的一个年轻人，但是呢，他对神的态度，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都要学习的。我就在想，他是在以色列人的这个高层阶层里头，因为605那年，尼布甲尼撒他掳去的人的话，多半是这种皇亲贵族，或者是一些特别有知识、有前途的这些年轻人，他并没有掳很多很多的人，所以他在这个中间。他虽然生活非常优越，在国内，但是呢，他最宝贵的就是对神的敬畏。我觉得对神的敬畏，大家都可以说我敬畏神，但是他对神的敬畏是涉及到他自己不吃什么，不做什么。我觉得这就非常，他就说他有对自己有约束力，有限制。这一点对年轻来说，我是觉得真的很宝贵。他能够说啊，我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第八节，他那么小，他就知道他的身体是属神的，我不能糟蹋他，我不能玷污他。 我觉得这个道理的话，在现在的话，我觉得很多大人都不会想到，我这个身体多宝贵，是神给的，是神造的，我不能够糟蹋啊，吃没节制，喝没节制，玩没节制，我觉得是现在人最大的一个问题。这个没有节制，就是说自己管不了自己，自己本来也就管不了自己。但是如果一个人有敬畏神的心，神就会因为他有敬畏神的心，赐给他力量，让他能够约束他自己。所以看起来是一个吃东西的事，但是实际上是对神敬畏不敬畏的问题。刚才牧师一再的提哈，但以理他不单敬畏神，他还尊敬人。我觉得在这一点上也是很重要的。有的人口口声声说我敬畏神，但是呢，在与人相处的过程中间，你就看见他非常霸道，这并不代表真正的敬畏神。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他知道尊敬。为什么呢？因为人都是照神的形象造的，我们对人，不管是高层的，不管是低层的，只要他是神所造的人，我们都应该尊敬。尊敬和敬畏不一样，但是呢，我们是用敬畏神的心态来尊敬人。这就是说，我们把这个人和神被神所造，有神的形象和样式连起来以后，我们才能做到这一点。所以我很佩服但以理，就是他年纪轻轻的时候就能够这样子的对神有正确的认识，并且他这一生都活在这个中间。我回想我年轻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明明知道是对的，但是呢，我不想，所以我就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了。等吃了亏以后，再回过头来，哎呀，错了错了，求神原谅。这是年轻人自己不听话要吃的苦头。但是但以理，我觉得因为他敬畏神，所以他所行的事竟都顺利，就像约瑟那个时候一样啊，他不是一帆风顺，但是呢，确实因为他敬畏神，神就给他开通了一个看来不太容易，但是呢，确实是很顺利的一个道路。几十年都能坐在那个高位上，他绝对不是阿谀奉承得来的。这一点我觉得我们要看见，很多人低头哈腰，对人简直是五体投地那个样，好像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但是实际上并不行。你如果真正敬畏神，你做的事都正确，都没有挑，没有别人挑剔的地方，你才能够真正在这个世界上你有亨通的道路。所以第一章我特别对这个年轻人，他一开始就能服下来，我觉得这个不简单的地方就是因为他敬畏神。
但是你说第一章，我觉得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神的作为。你从第一节第二节开始，他就说是主将犹大王约雅敬还有圣殿中的器皿交在这个尼布贾尼撒的手中。 okay， 所以从他们被掳这个，他就强调这个是神的作为，是神在做的。然后刚刚牧师也问说但以理，他为什么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可以立这样的心志？那刚才同姐妹说因为他敬畏神，我想 这个都有，但是我想还有一个，我相信也是神可能在他身上做过一些特别的事，因为他最后17节讲到但以理用明白各样的异象和梦兆，我猜了哈，可能神也会透过一些梦啊，透过异象在那边跟他说话。因为我本来在想说，也许是他的父母很近前，然后从小就教他。可是我们看看以西结书，看那个耶利米书，觉得那个时候的人其实很败坏的。当然有这样的可能，但是也有可能他的父母其实也是不怎么样啊。但是就算是这样的话，我相信神还是有能力去保守他所要拣选的人。因为我们也常常看到在回教徒当中啊，根本就没有认识耶稣的环境，可是我就常常看到有那种见证，就是说到他们在梦里面啊，怎么样耶稣向他们显现，怎么样向他们传福音。特别是但以理，我觉得很有这个可能，因为他这个时候还没有帮王解梦，但是他就已经好像有这种经验了，所以我觉得很可能神在梦里面啊，也给了他就是很多的启示吧。然后其他还有很多地方也提到是神的作为，像第九节是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然后还有一个在17节啊，他们在各样的文字学问上是神赐给他们有聪明智慧，所以他们可以学习的特别好，然后在这么多人当中，他们就 stand up， 就显出来他们跟人家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但以理书第一章就我们看到很多事情真的都是神在做，我觉得这给我们有一个把握，就是你看到这个世界再怎么乱，我觉得我们都可以有信心，就算看到我们人好像什么都不能做，但是神可以做，神很多事情都可以做，超过我们想象。
今天还有一位姊妹啊，她预备了啊，这个读过以西结书之后，她有一些心得呢，要跟我们分享啊。我把时间交给辛迪姊妹。
我们在这两个月啊，两个多月了，每天都很仔细的思考以西结书啊，我们大家应该都很感恩了。对我来讲呢，以西结书是一本比较难理解的书，但是在这段时间的分享和思考过程中，解答了我心中很多的疑问。其中一个就是为什么神要以色列国灭亡？从前根本不明白这个原因，就是因为看不到神所看到的整幅图画。在以西结书就完全看到了，在以西结书第一章讲到以西结30岁生日那天了，本来应该是在耶路撒冷高高兴兴的成为一位祭司，但是那个时候呢，他就是在巴比伦被掳的时候，不但没有成为祭司，还要面对国破家亡的情境哦。我想他心里的沮丧实在是不能用言语来形容。这个时候呢，神就在以色列面前彰显他的荣耀，也带以色列回到耶路撒冷，看见人民、长老和祭司怎么样的拜偶像呢，怎样的玷污神的圣殿，又怎样亵渎神的名，一切都是神最可憎的事。我想当时呢，以西结被掳的时候，可能也不太完全明白为什么神会让他的子民被掳到敌人的地方去。于是神就亲自带他去看以色列人当时在耶路撒冷所行可憎的恶事。我们在第八章呢，就特别看到记载神让以西结看到当时以色列人拜偶像的情况，要他看清楚以色列人行大可憎的事， 在圣经里面已经看到了，我们看到第五节了，神就对以西结说，你举目观看。第九节他又说，你进去，就是挖墙进去了，看他们在这里行可憎的恶事。还有第十五、十七节，神两次都问以西结，你看见了吗？如果以西结没有被神带回到耶路撒冷，他根本不会看到经过两次被掳生下来的以色列人了，还在做神看为可憎的事。不但是人民在圣殿拜偶像，七十个长老也是这样，在墙上又挖着不同爬物、九兽和偶像，这里都记载在第十到十一节。第十四节呢，还有说妇女拜塔摩斯。第十六节还有说二十五人在内院背向耶和华，向东方拜太阳，这个更糟糕了。平常我们要面对耶和华崇拜的、敬拜的，现在他们就是背向着耶和华，还要向东方拜太阳。那个时候呢，以西结看到以色列人背逆神，犯罪的整幅图画，完全明白神的愤怒，能够完全的顺服。这个时候我就思想到，我们人的眼光真是很有限，就好像以西结一样了。身在巴比伦的时候呢，根本看不到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做的恶事，也不明白为什么神要他们受苦。我们看事或者是看人呢，都是一样的，实在是很有限，只是看到表面的一部分，很多时候就觉得自己的想法是真的，开始用自己的意思去讲话，或者是去行动了，譬如去批评了哈，没有想到背后呢，原来是有一个故事，或者原因是没有看到，心里面呢，很多时候会挣扎呢，于是就白白的受苦了。我们人是多么的有限，没有能力去看到事物和事情发生的整幅图画，很容易就会产生误会，甚至会有冲突，特别是对我们身边最亲近的人啊，常常都会有这些事情发生。现在学习到每一件事情的发生啊，无论大事小事，都是神所掌管，是他允许的，一定是有他的意思，也有他的美意。很多时候别人得罪自己的时候呢，我想眼睛呢，这是也是我要学习的，眼睛呢就要多看别人的长处，多看事情的好处，因为这些可能是整幅图画的大部分。不需要等别人道歉，心里都有着从神而来的平安和喜乐。我想这也是一个学习谦卑的功课。感谢主让我每天在晨更里面呢，从他的话语解答了我很多很多圣经的问题，让我看到自己的渺小，自己的有限，自己的不足，就更加明白神的心意。谢谢大家。
好，谢谢辛迪哈，非常好的分享哈。感谢主啊，我们每一天读经哈，大部分的弟兄姐妹是很安静的，安安静静在领受思考啊，这是很难得的机会。我每天早晨啊，真是没有任何压力的情况下来到神的面前来读神的话，来思考神的话哈。那我相信隔一段时间哈，每个弟兄姐妹都会有一些很深刻的一些的体会感受神给你的光照啊。那像今天姊妹这个分享，借着这个以色列人身上所发生的事情来联想到我们自己啊，如何去对待人，如何去看待这些事物，认识到自己的有限， 然后呢，谦卑在神的面前哈、啊，学习啊，来顺从神哈、啊，这是很宝贵的。所以鼓励弟兄姐妹，隔一段时间啊，如果你有想要分享的一些的心得体会哈、啊，我们都可以借着早晨灵修的时间哈、啊，跟大家来分享哈、啊。神给你的恩典，也可以用来造就别人哈、啊。所以啊，你预备好了哈、啊，就可以告诉我啊。感谢主。